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7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大法，幸福与喜悦充满身心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4号。我是1998年5月得法的，今年53岁，在大法中修炼了26年。回想修炼路程中的点点滴滴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点化与保护。本文讲述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。一，去掉惰性，认真学法。我知道自己生活中比较安逸、懒惰，不够精进，每天按部就班学法，却时常流于形式，学法不得法，很是苦恼。从法中知道，懒惰就是魔性，我不应该被魔性控制呀，我必须去掉它们。为了学法得法，多年前我开始认真抄法，我发现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。我必须认真入心，才能不溜号，才能够不抄错，才能够得到法。不怕慢，只要不放弃，就是在一点点的进步。在抄法过程中，大法去掉了我很多的执着与不好的心，急躁、不认真、急三火四、丢三落四、莽莽叨叨，我逐渐变得清醒、理智、安静、平和。在抄法过程中，自己的思想与行为逐渐被大法归正。我经常是在夜里发完12点正念之后开始抄法，每次一两个小时，这个时间很安静，也没有家庭琐事干扰，少睡一点觉，收获却是满满的，幸福与喜悦充满身心。经过多年的努力，所有的大法书籍51本我都抄写完了，新经文也抄写了两遍，现在正在抄写正体的所有大法书籍。我发现正体的法让自己悟到很多内涵，好像打开了自己封闭的枷锁，回归到传统的世界。大法消掉了自身很多隐藏的共产邪灵的东西。二，与同修共同提高。我下午上班，上午安排好家里事情，我就去同修李姐家学法。她每天照顾生病卧床的丈夫，不能长时间去外面，她很开心有同修能来她家里。我们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周一三五学法三次。现在又有一位外地流离失所的同修加入学法小组，大家一起精进。周二周四上午，我再去另一处夫妻同修家学法。男同修病业反反复复，以前大家经常帮助他发正念，有一些效果。后来大家一起学法，同修们提高的都很快，处于病业关中的同修也很快升华上来。这期间有同修知道了，也一起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大家都精进起来了。三，去掉依赖心，逐渐成熟。以前我经常依赖本地的一位协调同修，有他在，我都不用思考，他安排什么我就去做，很少主动承担事情。后来他去外地照顾外孙女并定居，回来都很少，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依靠，很失落。这都是同修情，这个情也是要去掉的。本地没有了协调同修，大家也好像一盘散沙一样，各忙各的，不能形成整体。我想协调同修离开，师父这是让我们每个人都独立行走，成长成熟，不能再依赖了。我逐渐的与其他同修接触， 每周末给不能上网的同修送资料，交换内存卡等等，还负责给同修送师父心经文，有时开车一天送五六处地方。有一次协调同修回来，看到我这样的状态，批评我不能忙着做事，修炼不是做事。我很委屈，我也不想这样忙碌，可是没有人去送啊。那时很多同修都上不去网，师父给了我上网的机会，我不做谁做呢？等着协调同修做，他也不在呀。我想自己为什么这样委屈，还是怕人说。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哪方面呢？就是大法弟子有错误，不愿意让人说，谁也不能说，一说就炸。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，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，一说就不高兴。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。我虽然没有那样强烈的炸，没有强烈的反驳，内心深处还是在默默的流泪，还是不开心。我这是在追求名吗？我要去掉他们，我要更加纯净自己才行。我把心放下了，师父的法让我释怀。第二天，协调同修重新协调本地几位其他同修，大家共同来分担每周真相等资料的传递，不能再等靠要，等现成的。大家每个人都是协调人，不能只依赖一位同修，这不是正常状态。现在大家在协调同修的协调下，每个人都很主动，大家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。结语：很多常人都不理解，为什么政府不让练法轮功，大法弟子却还要坚持至今，即使被抓、被打、被骂、被活摘，经历重重磨难，依然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。他们是不是傻？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程，自己很多状态习以为常，不觉得惊奇。可是仔细地想一想，20多年的修炼，我没有吃过一粒药，没有打过一剂针，尤其疫情3年，我没有阳过，没有打过防疫针。这不就是修大法后的神迹吗？这不就是大法给自己带来的无比福分吗？很多常人在现实生活疾病中胆战心惊，只能无奈承受。我们真正的大法弟子却是那样从容。我们是真正的亲历者、受益者。我们在大法中受益，不愿意看到众生活得那样苦难，在无明的迷中造下那么多的罪业，还要去承受偿还。修大法让我重新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法轮大法让我明了宇宙法理，要按照真善人去做好人，回归传统，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存在。凡事存谦卑之心，感恩之心，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错误，不断地升华自己的思想与行为，每天都在不断的进步中。能够修大法是我最幸福最幸运的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出慈悲与善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9日。 学习师父的经文惊醒，我不禁想起以前发生的一段往事。那是2014年的一天，女儿统修从她家到本市来做业务，她坐飞机回去的时候，在机场安检时发现了大法资料，她就被扣留在机场。女儿的客户联系上女婿，女婿又通知我们，于是第二天早晨我们就自己开车去了机场。我们向机场询问女儿的情况，他们只是说，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被扣留吗？等她的对象来再说吧。女婿到的时候已经近中午了，我们得知了女儿的消息，女儿已经被当地警察带走送去看守所了。因为女儿的事就牵连到我家，当地警察下午就来我家抄家，我善意迎上去和他们握手，并打着招呼说，来的又都是熟人啊。他们红着脸笑了一笑，说没有办法，例行公事。他们叫我把房门打开，我没有听他们的，也不配合他们。后来他们叫来的开锁公司打开了房门，我和妻子就在车上发正念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一名警察被搀扶着下来了，说腰疼得很厉害，另有两名警察从我车里翻出一些真相资料。我也没怕，介绍说，这是真相资料，是救命的，这些书里还有传统文化故事，你们看看有好处。我当时就想，告诉他们还得有机会，现在他们送上门来了，正好让他们了解一下大法真相。就听他俩笑着说，我们兄弟就爱看这个和传统文化，看来众生都想得救啊。警察很晚才走，我也被他们带到派出所。当我们走到楼房走廊时，就见那个腰疼的警察站在那里，被一名警察搀扶着，同时还伴着呻吟声。我没在意他们是抄我家的警察，警察也只是他们的职业，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，是我们该救的众生，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停下脚步，转过身来，善意地告诉腰疼的警察说，你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好的。他嗯了一声，算是答应了我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个搀扶他的警察把我叫到一间屋子里坐下，我想着我的一切都归师父管。他很无奈地说，您看看今天发生的事，没我们的事，是国宝的事，今天您让我写啥我就写啥。同时他也告诉我他有良知，他表达了自己的心情，我也体谅他们的工作处境。于是我什么都没想，说那你就写善待大法有福报，迫害大法有恶报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可得福报。我说完，他都一一地记录下来，并给我念了一遍他写的。我知道他不只是给我念了一遍，他自己心里也种下了善的种子。我俩又说了一会儿话，他说，您看今天不早了，您回家吧，用我送您吗？我说不用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了。我俩友好告别了。由于女儿的电脑被他们抄走了，里面还有一些业务资料，转天我就又去了派出所要电脑，可巧接待我的就是那个腰疼的警察和搀扶他的警察。后者指着腰疼的警察实心实意地给我介绍说，这位是王警官。王警官感激地说，昨天您告诉我那两句话真管用，念完腰疼就好了。另一警察拱手抱拳说，我替王警官谢谢您了。人都有善良的心，师父在救他们啊。于是我就说，不用谢，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趁此机会，我又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他们也都欣然接受了。事情过后，我和女儿交流此事，师父是让我们在磨难中提高，同时锤炼着我们走向成熟，同时也有让我们修去的执着。警察说，你女儿太犟了。当时我就想，女儿何必与他们争执，触及他们的负面因素，而使众生对大法犯罪， 失去救度的机缘呢？咱们要为众生得救负责啊。我想女儿不就是一面镜子在修我吗？是不是自己在做事时也有这个执着心呢？我们做的是大法的事，也得用法来衡量，符合法的要求才是真正的修炼人。修炼就是修自己那颗不善的心，不能修别人，找别人，挑别人的不足，而是反过来修自己，对照法找找自己的不足，越找别人就会心里越不平衡委屈，就越觉得是别人的不对，那样就会把自私自我的心掩盖起来，形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僵持和仇恨。那需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放下这颗心呢？不能因为咱们做的是大法的事就不注意方式和方法，也不能无意中产生证实自我的心啊。其实这些都是假象，让你提高心性过关的都能过得去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成就我呀。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，就会做到心态平和，也会做到与人为善了，也达到了无私无我的境界，对谁都好，都慈悲，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了那个人，就像那两名警察得救的过程一样。感谢恩师利用女儿这件事让我们提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记一次剜心透骨的修心经历》，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4日。我加入全球营救电话平台转眼6年了，在营救平台，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位同修，遵照师尊的教诲，为了一个共同的救人目标，分工协作，共同努力，承担着给中国大陆公检法人员讲真相的使命。营救平台是一个特殊的修炼环境，拨打电话的过程也是不断修心去职的过程。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乐意听的，有拒绝听的，有文明的，有不礼貌的，有讽刺挖苦的，还有吼叫骂人的等等。在面对这些人的种种不同表现时，也能暴露出我们某个方面的执着，从而能让我们在救人中把那个执着去掉，并提高上来，建立自己的威德。因此救人的过程也是修炼升华的过程。另一方面，五湖四海的同修走到一起，互相之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心性观，这同样也是师父安排让我们修炼提高走向圆满的必经之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经历的一关刻骨铭心，那是武汉疫情大爆发后，世界各国的景点讲真相基本停止，各国同修纷纷蜂拥而至，来到营救平台参与拨打救人电话，从而使拨打电话的培训任务大幅增加。为了适应新形势，平台抽调8位拨打经验比较丰富的同修充实培训组，我负责协调培训。为了搞好培训，我把自己长期负责的家务全部推给家人同修，集中全力加班加点，夜以继日地做计划，写培训提纲，准备培训资料，同时协调8位同修，根据个人特点与特长，分工协作，按计划精心组织实施培训。第一期培训班参加同修40多人，整个培训过程井井有条，圆满结束。培训结束后，培训组全体同修一致认为培训效果良好，达到预期目标。随后我们着手准备第二期。一天，
平台协调同修通知培训组开会，说是培训总结。总结会上，协调同修首先发言，他滔滔不绝地述说着培训班的种种缺点与不足，几乎没有成绩，明显暗示我组织培训的失败。当时我就懵了，不可思议，心灵深处的难受五味杂陈。再看看其他八位同修，个个表情惊愕诧异。我强压情绪，没说一句话。八位同修也无一人发言，会议在沉寂中结束。第二天上午，培训组集体学完法，八位同修七嘴八舌地发泄着不满，我也表达着不服气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为了验证培训的真实效果，我向各个拨打组参加培训的同修分别征求意见，每个同修都认真回复我，大家一致肯定培训的成功，并提出很好的建议。我把这些反馈意见全部发给协调同修，让他看看大家的反应。我的心上下翻滚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真的错了吗？我们培训失败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？不说成绩也罢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为什么对错不分，还颠倒过来呢？委屈、抱怨、不服等情绪一起涌上心头，剜心透骨呀。我甚至有了想离开平台的念头。大法项目那么多，何苦受这种气呢？家人同修看到我低沉不满的情绪，说：遇到矛盾，请教师父吧。我的思绪打开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回响在耳边。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师父的法理使我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，开始审视自己。慈悲的师父引领我向内找，无条件找自己。发生这样看起来似乎不合常理的事情，背后一定有我要修的因素，一定是在暴露我的什么执着心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家人学师父曼哈顿讲法，使我醍醐灌顶。我认认真真地查找自己，原来潜意识中存在着两颗很强的人心，一是不让人说的心，因为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一帆风顺，参加工作36年，一直在赞扬声中度过，一生中几乎没听过批评声，不知不觉养成了自以为是、唯我独尊的不良心态；二是求名的心，认为自己做出了成绩没有得到认可、表扬，反而受到批评、指责。这委屈难受的背后，不就是一颗求名的心吗？平时自己还以为把名利看淡了，这关键时刻不就暴露出来了吗？不让人说和求名的心，它背后的根本不就是个私吗？带着这些人心，能走向圆满吗？我越想越明白，原来师父就是利用这件事，通过同修用错怪你的表面形式来敲打提醒你，暴露你潜藏的执着心，让你修去它。修炼人的理和常人的理本来就是反过来的，修炼中碰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偶然背后有必然。当我们为大法项目做出巨大努力和付出的时候，协调同修做出看似不合常理的负面评价，其实就是来帮自己提高心性，帮自己扩大心胸容量的，也说明在修炼中我该提高层次了，这是大好事呀。修炼就是在磨难中修炼，舒舒服服是走不向圆满的。 我不但不因抱怨协调同修，而应十分感谢他给我提供了一个提高心性的好机会。况且协调同修为了平台的正常运作和全力救人，十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的付出，再次真诚地感谢他。我一下释然了，开始调整自己，改变心态，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平台培训工作中。我们培训组也全面认真地总结了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，制定完善了后面的培训计划，培训工作如期正常进行。我心性提高了，心态好了，发现协调同修也变了，从此非常尊重我们培训组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。随着疫情的解封，平台也在不断调整，我们的培训工作一直默默地配合和圆融着平台整体。
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提醒同修注意手机安全问题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5日。我弟同修与临县同修一直有来往，因我弟前年迫害严重，即使同修的离开，所以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就到临县求他们帮助。这些年临县同修给我们很大的帮助，在此谢谢同修。近几年临县同修因不注重手机的问题，不断地出现有同修被迫害跟踪的例子，因我的同修都是不带手机，同修之间都无联系，想要联系对方都是约好大概在某一时间到家中，从来都没有同修的手机号码，特别是协调或是起主导作用的同修更是不能用手机。刚开始那几年同修也经常因为无手机家人亲人联系不到，或因有事找不到人而被训斥发火抱怨甚至责骂，但我们都不动心，善意地向家人亲人解释因是邪党的邪恶全面监控，时间长了家人就都理解了，也都适应了。近两年每到临县看到同修，协调同修之间多是用手机联系，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也是不行的，师父在讲法中已明确，手机就是监听的问题。有的家人都是同修，互相之间在家说话，提到同修如何如何，项目如何如何，也没有及时把手机放到安全的地方，拔掉网线，或防不安全隐患等，这随时都给自己或同修带来不安全因素，起到向邪恶汇报的作用。我们也多次向临县同修提及手机安全问题，对方都是坚持自己说没事。因不是本地同修，不经常见面，碍于情面也不好再说什么，这些都是人心都不在法上，没有听师父的话是有漏洞啊。我们建议平时主要来往的同修约好，要找对方定在某日某时能联系，或买了爆箱牛奶箱放在房间外的楼道里，双方都带上钥匙，平时最好不要把手机放到屋内，也可把手机关机后放入箱中，早晚打开箱子看看有没有亲人的重要电话，或同修有没有放纸条，如同修有事面谈，可用纸条约定时间地点，用心一点，智慧的方法有很多，总之我们不要怕麻烦，不方便不按法的要求做，总觉得自己正念强不会有事，这些都是人心，我们修炼任何心都得去掉，要无漏，要对法负责，对同修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现在大陆的迫害依旧严重，手机安全问题明慧网经常有文章提醒，可是有些同修在这方面还是没有重视去真修实修，总感觉自己不在其中。写出此文没有指责抱怨的意思，是希望每位同修都能真心地想一想自己是否在手机方面无漏了， 惨痛的教训太多了，如果因为自己的人心不去，不注意手机安全，导致同修被迫害，同修所承受的痛苦和少救度的众生，这么大的罪业怎么承担？后果多么严重，若是本人遭迫害，不也是同样的损失吗？这些我们都想过吗？同修啊，不是怕呀，是修德无漏，是让我们成为新宇宙无私为他的生命啊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